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韩朝就朝鲜参加冬奥举行工作会谈，蒂勒森再次呼吁各国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中国称联合国军外长会议不具合法性。特朗普告诉习近平，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很失望。孟加拉与缅甸同意遣返罗兴亚难民2年内完成。联合国难民署希望加入有关罗兴亚人返回缅甸讨论。智利教会性虐儿童丑闻，教皇表示痛苦羞愧。中国2017食用使用外资年增7.9%，中国与阿联酋全面互免签证。美国议员敦促美国电信巨头切断与中国华为的所有商业联系。法国2017放宽拘留，同时驱逐更多非法移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消息，就在韩朝关系趋缓，双方就朝鲜参加冬奥频繁磋商之际，美国与加拿大主持召开朝鲜问题的外长会议，加强对朝鲜制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再次呼吁各国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蒂勒森与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周二在温哥华共同主持召开朝鲜问题会议，与会的20个国家认为必须维持对朝鲜的制裁，以迫使其放弃核武计划。蒂勒森在会议上表示，应该让朝鲜为每次新的挑衅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并且呼吁各国，特别是缺席会议的中国还有俄罗斯，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蒂勒森并且特别提到了完善海上的拦截行动，以阻止平壤获得原料的补给。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虽然韩朝商讨参加平昌冬奥，但是不应该对朝鲜的举动抱有任何幻想。他说，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减轻对朝鲜的压力。而韩国的外长康金和表示，与朝鲜会谈是恢复两韩关系的重要的一步，但是他表示，朝鲜至今都没有展示出意愿会履行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义务。康金和在会议上表示，如果朝鲜继续一意孤行发展核武，制裁就会持续。法新社指，讨论进一步制裁朝鲜的温哥华外长会议，在缺席的两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看来是不合时宜。有20国外长参加的温哥华会议，旨在敦促朝鲜放弃核导弹计划，并且推动国际社会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针对美国与加拿大邀集当年朝鲜战争的参与国举行外长会议，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二回应说，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搬出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军会议没有任何代表性还有合法性。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在年度记者会上谈及中俄在朝鲜半岛等国际地区问题上的合作。他表示，美国及其盟国将其观点强加于人，并且不承认多极世界的现实。另外，韩朝周三将举行冬奥会的工作会议，重点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事宜。新一轮的韩朝会谈将在边境板门店韩国一方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的代表团各有3人。韩国代表团表示，双方已经讨论了朝鲜派艺术团事宜，应该就朝鲜体育代表团、参观团以及高级别的代表团等问题进行磋商。另据法新社消息，美国共和党议员多尔布利周二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的军队正在认真准备可能的朝鲜之战，不过他表示，这些战争的准备应该不会派上用场。孟加拉和缅甸在周二同意在2年内解决656000逃避暴力而离开缅甸的罗兴亚人返国的问题。法新社消息，这是两国首次明确指定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时间表。联合国难民署希望加入缅甸和孟加拉有关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讨论。由两国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拟定最终的协议，为遣返罗兴亚难民做出了安排。缅甸和孟加拉去年11月签署初步的协议遣返罗兴亚人，两国在上个月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监督遣返的过程。根据11月的协议，罗兴亚人必须证明在缅甸有居住才能够返回国家。缅甸计划下周二开始遣送的程序，整个遣返过程需要的时间将取决于孟加拉当局提供难民先前居住证明文件以及申请表的速度。自去年8月25日以来，大约有65万罗兴亚人从缅甸的若开邦逃往邻国孟加拉寻求避难。 案。联合国和美国形容这是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去年11月23号，缅甸和孟加拉国政府就罗兴亚难民遣返问题达成了双边协议。另外，联合国难民署在周二表示，为了确保罗兴亚难民的声音被听到，以及他们在孟加拉停留期间或者是返回缅甸过程当中受到保护，该机构希望加入缅甸以及孟加拉有关罗兴亚人返回缅甸的讨论。难民署发言人马赫西奇周二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难民署一向希望难民在自愿的情况之下可以返回家乡，但是目前在罗兴亚难民返回的问题上存有太多的挑战。他表示，在孟加拉一些罗兴亚难民告诉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在返回缅甸之前，他们需要看到自己在法律地位、公民权、安全形势和享有基本权利方面能够出现积极的进展，就此需要克服一些主要的挑战。而国际移民组织也在周二表示，目前每天仍有罗兴亚人从缅甸进入孟加拉，这些人急需人道主义的援助。天主教教的教皇方济各周二在智利发表到访以后的首场演说，对智利发生撼动教会的神职人员性虐待儿童丑闻，方济各表示他感到痛苦和羞愧，并且恳求原谅。据法新社报道，在方济各出访南美洲国家智利之前，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主教问责在上周表示说，自2000年以来，智利有接近80名的罗马教的天主教神职人员曾经被指控对儿童性虐待。而周一抵达智利的方济各在演说当中表示，有关教会神职人员对儿童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我所感受到的痛苦和羞愧实在难以表达。他还表示，我们必须努力以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教皇周二在圣地亚哥出席了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来自多个国家的运动人士在周一在智利首都聚会，并且成立了新的全球组织终止神职人员虐待。发起人之一穆利尤表示，这个组织将试图阻止神职人员性虐待儿童。方济各在这场对智利政治当局人士发表的演说当中还呼吁要对原住民的权利和文化予以尊重。他表示，原住民常常遭受到遗忘，有必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考虑到他们的权利和文化保护。教皇并在室内公园主持了大型的弥撒，吸引大批的信众到场参加。不过有一批反对贫穷的民众企图游行往公园示威的时候，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出动了水炮加以驱赶。美中领导人就朝鲜问题和双边贸易通话之后，新华社今早报道少了一句很关键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习近平，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很失望，这种状况不能够再持续下去了。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官方媒体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周一通话后率先发出报道。根据中国官媒，习近平在通话时表示，中国愿同美国一道推动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各方应该共同努力把来之不易的缓和势头延续下去，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关于涉及双方重大利益的经贸关系，根据官媒的报道，习近平只提到两国经贸合作符合双方人民利益，要妥善处理解决经贸分歧。官媒还报道说，特朗普表示，美国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和美中合作，愿同中方一道处理好两国经贸中的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与中国官媒轻描淡写的报道不同，美国白宫周二发出的书面声明显示，特朗普表达的立场很尖锐，直言不讳。白宫的书面声明指出，特朗普总统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成长表达失望。特朗普总统明白无误地表示，这种状况不能持续下去。特朗普上任后一心想扭转美中贸易逆差严重的局面，但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017年再创新高。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对华贸易赤字2017年不包括12月份就已经高达3440亿美元。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曾对美中贸易不平衡不断发出警告，指责北京实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2月底，特朗普再次重申，贸易竞争涉及美国国家安全，他的政府不会继续在贸易不平衡方面向北京让步。美国商务部上周已将关于钢铁产业进口的232条款国安报告提交了白宫。更早些时候，美国也展开了对中国侵犯智慧财产权的调查。特朗普将在适当时候做出是否制裁的决定。 特朗普在过去几天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简报，据指出他正在考虑是否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
伊朗的邮轮桑吉号1月6号与香港籍的货轮长风水晶相撞，导致桑吉号起火，并且导致了32人死亡。专家担心漏油将对该海域造成生态的灾难。中国的环境斗士马军对本台驻北京记者这样表示说，
燃烧沉没，它将会对海洋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当即所载的是一种特殊的油，叫凝析油。凝析油呢，含有一些这些有害的物质，整个这个量也比较大。主要是对海洋生物，那浮游生物啊，鱼类、贝类，然后包括海洋哺乳动物、鸟类，这些呢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发生事故的海区呢也比较敏感，天然的这个近海的最大的渔场就是舟山渔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在洋流和这个风向的推动之下呢，它进一步的向东南的方向去漂移。沉没的区域呢，但依然这个区域呢有比较丰富的生物的这些资源，希望能更多的可能已经烧掉了或者爆炸中间给消耗掉了。重油在这个船上主要是一些燃料用的油，它非常粘稠，然后比较重，但是重油的量非常少的，现在的一个需要去搞清楚的多少凝析油包括重油跟着这个沉船一起沉到了海底，回收起来非常困难，那可能会长时期的对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海面上现在有一些油污，中国已经派了船去清理，这海底的这一部分该怎么去处理就比较棘手了。
法国2017年放宽了拘留，但是驱逐更多的非法移民。马克龙总统周二到访加莱，法国内政部同日公布消息显示，2017年法国发放的拘留增多，同时驱逐非法移民的数目也在上升。请听罗拉的报道。
法国在2017年向外国人发放了26万2千个拘留，比2016年上升了 13.7%。同时法国驱逐非法移民人数超过10万人，也上升了 35%。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到访法国北部城市加莱，这里是非法移民途经法国前去英国的首选城市。法新社指出，法国政府选择马克龙到访加莱的时候公布法国外国人总计统计数字，这显示了法国政府接待难民但是不会全盘接受经济难民的政策。该项统计显示，法国向来自中国和来自非洲西部马格里布国家的学生发放了更多的学生居留，增长幅度为 19.6%， 达到了88000人。排在第二位的是家庭团聚者居留，另外经济移民居留上升了 20.5%， 达到27000人。其中发给有特长移民的居留名额也增加，达到了23000人。法国马克龙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平衡措施，一方面希望更好地接待难民，同时也严厉对待非法移民，加大了驱逐非法移民的力度。法国内政部长科隆在去年10月份表示，法国现在有30万非法移民，法国去年让4万5千到8万5千名非法移民没有进入法国。另外，法国向中国人发放了最多的签证，上升了 11.2%， 达到了340万个签证，这包括旅游、学生和工作签证。
路透社消息，据两名美国国会助手表示说，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议员敦促国内第二大无线运营商 AT&T 切断与中国手机厂商华为所有的商业联系，并且反对中国电信营业商中国移动进入美国的市场。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说，本月稍早 AT&T 被迫取消了向客户提供华为手机的计划。之前有些国会议员游说联邦监管局反对这一计划。一位国会助手表示说，这些议员还对美国企业说，如果他们与华为或者中国移动有业务联系的话，可能会妨碍其与美国政府做交易的能力。中国的商务部在周二公布2017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5652家，年增达到了 27.8%， 实际使用外资人民币8775.6亿元，年增达到了 7.9%。 中国政府和阿联酋的政府在2017年12月12日针对互相签证谅解备忘录进行了修订，并且在16号正式生效。至此，中国的互免签证国家增至到了11国。去年，两国对互免签证的备解谅录进行了修正，将 范围扩大到了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难得的释放缓和信号，即将派出代表团赴韩国平昌参加冬奥会之际，美国仍然希望最大限度地向朝鲜施加压力，希望与国际社会一道迫使平壤契合。各种迹象显示，美国军方正在加紧备战，此举意味着美方不大相信金正恩会改变其寻求核武器的破坏性行为。星期二，一位共和党议员证实，美军正在严肃地备战，为可能的朝鲜战争备战，同时希望这一备战不要变成实战。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桑贝里对媒体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认真研究用以应对对朝战争的军事选项，美军正在进行实战训练。这位议员同时表示，美军正在备战，他本人希望这一切最终不要成为必要。从公开的言论来看，和平语气大于战争语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多次强调，解决朝核危机的出路首先应该是外交途径，但他同时补充，五角大楼任何时候都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金正恩最后一刻的缓和姿态，尽管被指出具有不得已的表演性质，但也骤然缓和了极其紧张的气氛。平壤政权去年进行一系列可携带微型弹头的弹道导弹试射，并且扬言这些导弹可以击中美国境内，因此这一超级紧张的气氛在上周韩朝对话启动后有所缓和。美国与韩战盟国外加日本周二在渥太华开会，这一会议的目的就是强化对朝鲜的制裁。这一会议排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中俄均对此提出批评。有分析称，在南北韩出现短暂缓和迹象之际，美国及其盟国召集这样的会议，对缓和紧张并无注意。但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最大程度地维持对朝鲜的压力。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每一次新的核试、新的挑衅都必将伴随着严重的后果。他的语气与同时出席会议的日韩外长明显不同。这意味着什么呢？美国显然不相信目前出现的短暂的宁静会持续下去。美国可能预料金正恩政权绝不会放弃核武计划，这大约解释了美国为何加紧备战的原因。从各方来的信息显示，美军针对对朝战争的备战正在加紧进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上月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48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支奴干货运直升机进行了一次演习，演习在实弹攻击下转移部队和装备以及攻击目标。这次演习属于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场空袭训练的一部分。两天后，在内华达州上空一场模拟外国入侵的演习中，来自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的119名士兵在夜色掩护下从 C-17 军用运输机上跳伞降落。这场演习中，空降兵使用的运输机数量是以往演习的两倍。下个月，在全美国的陆军驻地将有超过1000名预备役士兵演习如何建立可迅速向海外派兵的机动中心。此外，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始，五角大楼将向朝鲜半岛增派特种部队，这只是第一步。据美国官员表示，最终可能会形成一支驻韩特遣部队，类似于美国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作战的那种部队。美军几个月来还在由神秘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协调进行模拟演练，这一演练名为同阳。除此，美军高度机密的特种作战演习，包括那些模拟夺取无保护核武器或进行秘密伞兵空降的演习，都反映出朝鲜出现紧急状况的可能性。五角大陆官员披露，上周三架 B-52 轰炸机和机组人员已从密苏里州的基地飞抵关岛。据指出，本月之内驻扎着路易斯安那州的 B-52 轰炸机有望和关岛的 B-1 轰炸机联手，加大远程空中打击的火力。美国陆军参谋长米莱上将反复强调，如果不为一场与朝鲜的战争做准备，可能就会出现美国历史上遭遇过的两次历史性的军事灾难。 韩朝上周恢复对话带来了短暂的宁静，短暂的宁静背后仍然是不寻常的紧张。周六，一个有关夏威夷岛正在被朝鲜弹道导弹瞄准的错误警报，竟然在全岛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四日之后，同样的一幕在日本发生。日本电视台 NHK 在网站上发出平壤刚刚发射一枚洲际导弹的警报，要民众赶紧躲藏，又是一次巨大的恐慌。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宁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2017年出生的婴儿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这是1月1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全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月16号星期二公布了最新的法国人口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法国出生的婴儿数量连续第三年下降。与此同时，法国人的期望寿命也在连续数十年的增加之后开始止步不前。此外，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加，以至于人口的自然余额，也就是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余额大幅减少，在2017年降到了16万4000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的人口自然余额从来没有这么低过。该报指出，法国人口增长在很多年内都是特别的富有活力。法国人口出生率一度在欧洲名列前茅，可现在在生育领域，法国正在接近欧洲的平均水平。至于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法国世界报表示，原因很多，比如工作不稳定、政府的家庭政策、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在社论中，法国世界报呼吁法国政府要重新关注家庭政策。社论指出，法国妇女的生育率在2017年降到了每个妇女 1.88 个孩子，连一个妇女两个孩子的大关都没有达到。社论表示，虽然法国总人口还是在继续小幅增长，但是法国妇女生育率以及人口自然余额的最新数字还是给我们拉响了警报，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充满活力的生育率对保持全国人民的团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生育率高，有足够多的年轻人才能够保证老年人的退休金。另外，勇于生孩子也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人们对未来是有着一定的信心的，这对一个国家能够从长计议也是十分关键的。在社论中，法国世界报还写道，法国政府曾经长期夸耀自己在促进妇女就业以及在低龄孩子乳托方面做得不错，因而促进了法国妇女的生育。但是家庭政策还是成为了国家预算平衡的一个变量，在政府试图用各种方法减少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家庭政策也受到了影响。政府在家庭政策上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法国世界报在社论中呼吁法国政府要重新从长计议家庭政策，否则法国在妇女生育率上的特殊性就要彻底结束了。在国际事务上，1月16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重点处理的有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为何美国决裂背书，巴勒斯坦自治主席阿巴斯拒绝美国的一切斡旋行动，华盛顿威胁要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另一个重点处理的国际事务是，孟加拉国希望能够尽快在2年的时间内让逃到该国的罗兴亚人全部返回缅甸，虽然罗兴亚人返回缅甸是否安全还让人担忧。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华，受到德国媒体的多方关注。鉴于德国总理默克尔多个月来一直忙于阻隔，无暇他顾，多份媒体表示马克龙在欧洲的地位在上升。商报问道，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访华之行是马克龙上台以来最艰难的考试，他出招不错，带着魅力、灵巧和坚强展示了欧洲的立场，但他的中国之行也暴露了欧洲的缺陷。他发现欧洲经常让人分离自己，这没错，但他单身一人实现不了欧洲的对华政策。所有欧洲生产商都想打入中国市场，而中国则要求用技术来换取市场渠道。中国有它的策略和一个坚定的执行策略的领导层，而欧洲则既没有策略又没有领导。一些德国人和法国人还始终认为这很好，但历史到时会给他们上一课。如果我们随后几年里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我们先将失去我们的技术主权，然后将失去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主权。这可不是马克龙的过错，这是商报的看法。每日镜报认为，马克龙是在替默克尔行动。他刚刚访华回国，马上就又奔赴罗马参加南欧国家峰会。他视默克尔为最重要盟友，在接纳难民问题上，他要求欧盟国家显示更多的团结精神，并要求尽快消除所谓的都柏林系统的缺陷。这一系统把接纳难民的主要负担推到了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盟前沿国家身上。在德国暂时无力前行的情况下，马克龙不可避免地成了欧洲的领导人。德国电视一台认为，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对双方来说都是成功的。他加深了中法合作，他敦促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并要求欧洲以同一立场和中国交往。他还捍卫了法国的投资保护策略。如何进行投资保护，这也是一个让德国不得安宁的问题。原则上，中国的投资是受欢迎的，但如果中国有目的地收购关键企业，而且用的是国家的巨额补贴，这种投资就不受欢迎。马克龙因此要求对外国投资欧洲战略领域进行更严密的监视。与此同时，他又通过他对新丝绸之路的兴趣讨好了中方。德国正忙于寻找新政府，英国脱欧削弱了英国的吸引力，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变得不可预测。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北京致力于中法关系的友好和稳固。中国官媒称，马克龙的来访是块里程碑，马克龙成了中国的新宠儿。世界报写道，北京对马克龙首次访华期待很高，其中尤其重视他的欧洲政策。中英的黄金时代在不断褪色，并定为理想伙伴的默克尔在内政上暴露了弱点，作为欧洲代表的马克龙因此来得正是时候。马克龙宣布以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除他以外，到现在一直这么做的只有默克尔。马克龙成了中国的理想伙伴，至于他能否制服中国这条龙，还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韩朝就朝鲜参加冬奥举行工作会谈，蒂勒森再次呼吁各国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鲜决议。中国表示联合国军外长会议不具合法性。特朗普告诉习近平，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很失望。孟加拉和缅甸同意遣返罗兴亚难民两年内完成。智利教会性虐儿童丑闻，教皇表示痛苦羞愧。中国2017实际使用外资年增 7.9%。 中国与阿联酋全面免户签证， 美国议员敦促美国电信巨头 AT&T 切断与中国华为所有商业联系。法国2017放宽拘留，同时驱逐更多非法移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雷诺全球销量2017创新高，标致雪铁龙在中国大幅下降。还有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学者王友琴谈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以及安东尼的法国风土人情谈素腰。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雷诺和标致雪铁龙两个汽车品牌集团在2018年1月15日和16日分别公布了在2017年整体全球销量数据。雷诺集团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共销售新车376万辆，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 8.5%， 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同样，标致雪铁龙2017年销售量比2016年增长了 15.4%， 但是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幅下降。雷诺集团于1月15日在法国巴黎布洛尼比扬谷公布了2017年整体的全球销售量数据。雷诺集团去年在全球范围内共销售新车376万辆，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 8.5%。 雷诺汽车全球销售量创下了新高。在乘用车加轻型商用车如拉达型汽车销量在全球市场增加 2.3% 的情况下，也带动了雷诺集团的全球销量，让雷诺集团实现了 8.5% 的全球销售增幅。雷诺集团旗下的几个大品牌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各地区的销售和市场份额均有增加，如达切雅品牌销售量为65万辆，如雷诺生产的拉达品牌销量达到了335万辆，同比增长了 17.8%。 这两个品牌都创下了销售量的新纪录。另外， Clio 也成为雷诺销量最多的汽车型号。在电动车市场方面，雷诺继续以 23.8% 的市场占有率保持领先的优势，销售量的增幅达到了 38%。 其在欧洲最畅销的电动车 Zoe 销售量增加了 44%。 雷诺集团执行委员会成员兼集团销售和市场营销执行副总裁科斯考什表示，雷诺集团在2017年创下了超过370万辆销售的新纪录，雷诺继续在全球所有的地区保持销售量和市场份额的增加。雷诺汽车销售量基本上是一半在欧洲，另外一半在欧洲以外。雷诺产品的生产线不断更新，地理扩充的战略也一直在发挥效应。2018年，雷诺将按照驾驶未来的计划，继续扩大其销售量，扩展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法新社分析指出，雷诺已经是连续第五年全球销售量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雷诺重返了伊朗市场，在中国的销售也成绩突出，因此雷诺继续保持法国第一汽车制造集团的地位。雷诺在法国地区的销售量同比增加了 3.4%， 在欧洲以外地区的销售量和市场占有率都有增加。在拉美地区，雷诺的销售量同比增加了 9.9%。 雷诺集团在亚太销售增长最为显著，增长幅度为 17%， 在中国成绩也相当不错，整体销售增加了一倍。另外，法国第二大汽车品牌标致雪铁龙16日也公布了其销售数据，显示2017年标致雪铁龙总共销售的新车达到363万辆，比2016年增长了 15.4%。 这主要得力于其运动型多用途车和欧宝以及沃克斯豪尔车型。但是标致雪铁龙在中国的销售量显著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国的标致雪铁龙内部重组，而且也受到了中国生产的当地品牌的竞争的挤压，导致标致雪铁龙在中国销售量下降了 37.37%， 让曾经在2014年标致雪铁龙集团内部销售量第一的中国市场，现在被法国和伊朗市场所代替。 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跟大家介绍2017年雷诺全球销售量创新高，标志雪铁龙在中国大幅下降。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12月，57岁的黄帅在北京去世。当今中国年轻人对这个名字已经十分陌生，但早在文革中的70年代，他曾经被看作是反潮流革命小闯将而闻名全国，是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事件的起因是他的一篇对班主任老师表达不满的日记。因为几篇日记而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所谓反潮流英雄，也许并非这个当年小学5年级的学生所愿。这段情非所愿的短暂辉煌也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他的一个难以卸掉的包袱。但文革中因为一本日记而被投入监狱甚至家破人亡者可以说不计其数。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在她多年的文革受难者历史收录整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文革中日记给无数中国人带来的灾难。她于是开始书写摧毁日记的革命，收录文革受难者的日记故事。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电话采访王友琴女士，谈谈她对文革与中国人的日记的关系的观察与分析。王友琴女士您好，您多年呢都在研究整理这个文革的历史，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文革研究当中想到要特别关注文革期间的日记呢？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个日记有什么重要的呢？
文革是在51年以前开始的，我写文革历史呢是在30多年以前开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事情，特别是受难者的故事已经记不清楚了。我在1979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关于文革中的学校，题目就叫记忆已经淡漠。所以我的文革写作是从访问文革经历者开始的，有好几次受访者就说假如我有日记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位长者说假使我写日记可能就活不过文革了。然后我发现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我指的是那种我们通常说的就是个人的私人的日记，日记记录生活也记录个人的感受等等，不是那种为了给别人看的记录哈。那种日记文革时代也还有一点，因为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这种记录嘛，当时的媒体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那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就非常稀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就是离开了事实和经验，对文革的评价也就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甚至无从进行。
就是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官方历史当然有它的意义，但是这个个人的日记，个人对历史时期的这个记录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吗？
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在1966年8月5号，在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卞仲云，就这个日期，从我一开始来做研究的时候就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呀。那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哈，我一开始的时候是我为了写历史而想要找日记哈。那后来其实随着更进一步的研究，我意识到日记就是文化革命历史的一个部分，因为就发现很多的事实，就是在文革中间很多人因为写日记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和打击，那么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改变了人们写日记的这样的一种习惯，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传统哈，因为 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人写日记的。
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您说这个文革是一场摧毁日记的革命吗？
是这样子的。那我自己想，文革摧毁了一百万计的受难者，摧毁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无数的书籍和文物。那么这些以外，文革还摧毁了什么呢？一个不那么直接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文革摧毁了中国人的日记。
那在文革中有不少这样因为日记被别人发现导致改变了整个家庭个人的也是家庭的这个命运的这样的故事。那么在整理这些历史的过程中，您是否能够梳理出这种查抄别人的日记来，就这种个人的私密的记录来置人死地的这种做法是从什么时候是怎么开始的，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
我想这是很明显的。回顾历史的话，这种比较普遍的大规模的查抄日记来给人定罪，从日记里发现写了什么来给人定罪，我自己的观察是从1957年开始的，因为我写过北京大学的文革，那么也追溯到文革以前的事情。那么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个人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一个阶级敌人的一个类别哈。那么在文革中间，当然这个事情就发展得越加严重了，特别是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中间。那么在我的这个文章里边有14个人的日记的故事哈，因为日记他们受到了那么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那这种就是以日记定罪也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呢？是否有这样的记录呢？还是说只是因为民众发动起来以后这个形势失控衍生出这样的故事呢？
我想这是明显的跟文革的政策相关联的。那么在文革当中有新的规定，关于什么人是应该被专政被打击的，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叫做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因为这个词当时用的非常多，就叫做恶攻罪，是变成了一个缩写。那么在这种大的压力底下，当然一般没有人敢公开的直接的来说什么批评文革或者批评文革最高领导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有些专案组啊什么就开始从人家的日记里来发现一些东西，然后给人定罪。特别是在我的日记里边有，我说有14个人的故事，那么其中有一个叫王复兴的人，他当时还不到30岁，他是长沙水利设计院的一个技术员，他的日记被别人看到了，他还很年轻啊，可是也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就是因为他把他的日记给他的女朋友看，他的女朋友是中文系的学生，当然喜欢文学，就批评他文学水平太低了，然后他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他还写了诗，写了这个一些东西，他说真的只是为了让女朋友高兴和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然后我的文章里边有3张判决书是从同一个法院发出来的，第一个判决书说逮捕他判他10年刑，上面写的罪状只是经常书写反动日记，第二张在1972年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那曾经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批评极左的这种做法，他就开始申诉，他说他为了日记就判刑10年，是不是可以得到减免？可是法院的回答是不能。然后第三章还是从同一个法院，但是那时候已经1979年了，所以法院宣布他无罪释放，那个时候他的10年牢已经快要坐满了。这就是这个对日记的专政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悲剧。
就是说日记上面的所说所写，法院是可以将它定为一种犯罪行为的。
是的，是的，而且对日记又进行曲解，上纲上线，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的材料。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文革以后他怎么会被释放呢，就是我查到了在1978年的时候文件，甚至是非正式的文件，其中就讲到因为所谓恶工罪，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这样的人应该有五种人应该平反，其中第三条就是写到因为日记和书信中间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的而受到惩罚和关押的人，那么应该平反。只有一句话，但是我刚才说的王复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释放。
日记呢，其实原本是一个个人的秘密诉说，但是在文革期间显然这种私密性已经不再存在，这是一种对个人私欲的一种强行的全面的占有，而且日记呢，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再是一个个人思绪的记录和倾诉了，而是也变成了一种变相公开的政治立场宣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大概就是雷锋日记，可不可以说文革改变了日记的原有的性质？
可以这样说，当然雷锋日记的这个发表和命令大家都来学习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在1980年的时候一位人民日报的老编辑就跟我讲过雷锋日记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和它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个影响，他说就是推广了一种说假话讲豪言壮语哈，离开生活和人生的实际的这么一种文风哈。我当时一直很希望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可是好像还没有哈。
那其实文革摧毁的并不仅仅是日记，还有个人的这种私信往来，那这种就是私人空间不再存在，这种条件的这个丧失对于个体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摧毁日记造成的后果可能不是那么直接可见，可是是非常大的，因为日记不但是让我们记下自己个人生活中的一件事情，也包含了我们对生活的反省，对自己的反省和我们精神上的探索。你知道我做文革研究，我采访了非常多的人哈，我自己会注意到那些会认真写日记的人往往也是一些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有比较高的比较清晰的一致的道德原则的人，所以他们往往对文革中间的迫害记忆也比较清楚和深刻。所以我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日记不光是记载历史事实，而且是人的道德方面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这个私人空间这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人自我反省自我照镜子的这么一个过程是吗？
是这样子的。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人都变得像阿 Q 一样哈，没有自我反省，没有自己来确立一些道德和行为的原则，那给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实带来的坏的影响是非常深重的。也许您也注意到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里也经常写到关于人性的探索哈。那么有一种作品叫乌托邦的作品，那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社会的描述，另外还有一种所谓反乌托邦的小说哈，他们写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非理想社会，是一个可怕的地狱式的个社会哈，来引起人们的警觉。那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1984年，这个小说的开始就是主人公躲在一个监视镜头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的写日记。那么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说哈，不是真的，但是在中国这真的发生了。在1967年北京的展览馆举行的盛大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上，有一张很大的表，上边写着红卫兵抄家抄出多少黄金多少武器，其中还有一个是抄出多少反动日记诗文。那么每一个从这张大表前走过的人当然就会马上想到我写日记了吗？我写反动日记了吗？所以很多人就停止了写日记。我的意思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不是一个所谓反乌托邦小说里的情节，是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反省历史来吸取这些教训哈，反省人性，反省历史哈，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意义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的采访，谈文革中的日记。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束腰。束腰是一种有绑带的紧身马甲，这个词大约在1300年前开始出现，来源于法文。束腰作为内衣使用起源于意大利，16世纪的时候被凯瑟琳·德美第奇带到了法国，于是法国宫廷的女人开始接受它。这种紧身衣十分的紧绷，穿在衣服下面有肩带，在胯部张开，通常和圆锥形的筋骨裙撑在一起穿，把上身束缚成倒三角形状，前身平坦，乳房被向上托起，从紧身衣上鼓出来，平直的身材于是就被改造，纤细的腰部和庞大的下装相对比，极度的强调女性的曲线。束腰提供了女人第二种骨架，帮助她们打造符合那个时代要求与身份地位相符合的体态。法国宫廷妇女把它看作是造就女性完美身材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女人如果抽出胸衣的撑骨拿在手中比划，会被视为是轻浮大胆的调情。束腰一般是用多层布料做成的，用胶着剂让它变硬，并且有绑带。撑骨由专业的工匠打造，上面刻着情爱的诗文。法式束腰中间都有一根筋骨、木头、象牙、兽角或者金属撑着，以维持它的直挺。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紧身衣通常是用筋须做撑骨，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持紧身衣坚挺的状态，也有的是用木头、象牙和金属。胸前的撑骨被雕得像一片薄薄的小刀那样，然后插进紧身衣中，用线封住，这样撑骨可以方便地取出替换。这些撑骨还可以在一些特殊的场合用，比方说送给求婚者做礼物。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衣不同，当时的撑骨是在后背和侧面，绑带系在身前。即使束腰已经普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穿它。比方说苏格兰的女王玛丽就从来不穿它。在法国路易十五当政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束腰经历了一次衰退，因为当时时尚界流行简单自然的着装风格。19世纪的欧洲，任何一位端庄的女性都必须穿着这种束腰内衣，她们整天苦于木板、筋骨和金属条的压迫，从乳房之下紧紧地勒到胃部，女人为了拥有苗条的身材，绑紧勒带，紧紧地扎住，直到两肋出现又长又深的伤口。19世纪的欧洲曾经发生多起因为束腰致死的事件，肋骨过度的受压，从而插破了肝脏。最典型的场景反映到电影里边，就是《乱世佳人》中的女主角思嘉使劲地抓住床柱，要女仆拼命地帮她的腰束得再细一点。有一个叫赫桑的服装史专家专门收藏束腰，其中制作于1860到1870年的束腰被这样描述：质料是暗黑色的丝料，内有细棉衬里，设计极端复杂，针脚细密，用了20根筋骨、140条系带线。17世纪到18世纪后期，随着人类行为的不断理性化，紧身内衣的内涵也逐渐地改变了。似乎是这种理性化和关联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虚伪的人造时尚的批评，其中包括对紧身胸衣的批评。在18世纪70年代， 在时髦的法国女人中，另有一种紧身内衣悄然的兴起。它由两个小巧的胸罩组成，亚麻为衬，没有衬骨，而且穿着很方便，用细绳或者带子在前胸系紧就可以了。到了18世纪90年代，人们发明了一种高腰的新古典主义女士长裙。虽然这种长裙能够而且也经常和长款的紧身胸衣配套使用，但是似乎短款的紧身胸衣也更为合适。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束腰，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韩朝就朝鲜参加冬奥举行工作会谈，蒂勒森再次呼吁各国全面执行安理会对朝鲜制裁决议。特朗普告诉习近平，对美中贸易逆差持续增长很失望。孟加拉和缅甸同意遣返罗兴亚难民，两年内完成。联合国难民署希望加入有关罗兴亚人返回缅甸讨论。智利教会性虐儿童丑闻，教皇表示痛苦羞愧。中国2017实际使用外资年增 7.9%。 美国预言敦促美国电信巨头切断与中国华为所有商业联系。法国2017放宽拘留，同时驱逐更多非法移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drienne Bouly 所演唱的 C'est toujours，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suis au pied du pied, au pied du mur, de coups de pied, en coups de pied, sur le palier, pieds et poings liés. C'est dans ces moments-là que je me dis tout bas. Quand j'aurai bien fait le tour, le tour du tour, le tour de moi-même, des tours de riz autour de mon lit, ferai-je un jour, ferai-je un jour, ferai-je un jour le tour du monde. C'est toujours quand je suis sourd, sous le tabouret, sourd et murgé, quand je me crame du bout de l'âme, quand je m'enroule, je me roule avec mes larmes. C'est dans ces conditions que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jour, je pourrai toujours compter sur demain. Je suis plus mélancolique, misanthrope, dépressive. Demain, je serai tout va bien. Demain, je suis plus un robot, je suis plus dans les